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
我觉得你这个书啊，其实蛮逗的，就是在于你自己又在它的基础上编出了很多的桥段。有一段看得我哈哈大笑，比如说你自己提出了一个周芷若可能最适合嫁的是杨康，你就会把这样的人物往一起去这么联系啊。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一种遐想哈，就是你的这种构思，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，是职业习惯吗？还是会刻意的去这样去思考？我想去了解一下你这个成书背后的这种逻辑，这个对于今天我们现在很多的文艺创作是有帮助的呀。
我觉得第一可能是要熟悉，熟练啊是一切的前提。不是跟个学霸讲这些东西就有点咋说，自不量力是吧？讲熟练啊。第二点呢，还是把自己带入，你对书上的人物也好，对作者也好，不要仰视，也不要平视啊，也不要平视，对吧？书上的人物把自己带入进去。想象一下，我是他，我会怎么想？人呢，很多能力里边呢，有一项挺重要的，就是这种共情能力和同理心，就能站在别人角度想想问题，这个挺重要的。人如果都有这个东西，我们现在今天很多扯淡的事就少一半。
我看过一个观点啊，比如说金庸的这个小说，它的时代背景是明显的。就以武功来论，同样讲丐帮，比如说就说降龙十八掌，那么从洪七公到郭靖再到萧峰，这个武功是在逐渐递减的。啊，你怎么看，雷
啊？真是这样。这个武功传到什么时候？传到郭靖的女婿耶律齐手上的时候，耶律齐就没有学权。所以有时候咱们有时候觉得，哎呀，人不公平哈，社会不公平是吧？家庭出身背景决定很多，是决定很多，但是自己真的也很重要。耶律齐就没学权，到元代的时候，元末丐帮帮主石火龙就只学了一十五掌，有三掌就不见了啊。所以武功是递减的。为什么呢？朝廷的势力越来越强大，练武越来越不能改变提升自己的阶层。你发没有，后来到那个金庸写的明清的时候，练武已经不能提升社会阶层，那个时候没有谁拼命练武了，对吧？大家走别的路了。就是越到近代，金庸他越不好写，科技越昌明，火器也多了啊，新式武器也多了，你武功你写的很玄乎，就比较扯的不可信。金庸他自然就把武功写的越来越的衰微。
我其实挺受不了的，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这科学家就高尚，商人就不高尚，或者说我们特别会打标签。某种程度上讲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对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行业，应该说只有分工不同，没有贵贱之分，大家也不能觉得我们所从事的职业就有高下之分。就像金庸老爷子的《天龙八部》一样，天龙都有八部啊。这个世界上之所以美丽，是因为它没有放弃任何一种色彩。我们要允许这种多样性的存在，才会使我们可能少一点戾气，多一点包容，让这个社会能够更加理性的去思考问题啊。
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他并不是喜欢科学家，他只是喜欢清贫的科学家，好像科学家一旦不清贫他就不喜欢了。语言是思想的边界，一旦有了标签，思考就飞不动了。
其实中国写武侠的这个时间黄金期也就这么短，雷雷你发没发现就那几批人，到现在似乎也不可能有一部这样的作品了。所以某种程度上讲，唐诗宋词元曲明星小说再到啊，应该说近现代的这种武侠，他们的出现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，值得去反复的品鉴。他这种思辨的精神，他这种大的格局观，他安抚了我的童年呐。我那个时候没有电子游戏的时候，真的就靠天天躲在被窝里看这些武侠，让我非常非常开心的过了整个的童年，然后也去学很多的东西，文笔也越来越好。我跟你一样啊，还是非常喜欢金庸老爷子的。